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圣经人物》专辑。那我是你的朋友林可辉。
我是姚谦。哎，可辉好。
嗨，牧师好。每当听到您说这个可辉两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中啊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两个字的画面，不是可爱的可，安徽的徽了，而是可废。可以的可，可以作废的废啊。
哎呀，
因为这个发音的问题。
你为什么这样呢？说自己我念的普通话不好呢，就可能会有这样的笑话。
这叫什么呢？我们今早早会分享的时候叫做广普话哈，算是一个笑话，跟牧师开玩笑。其实名字算什么呢？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啦。
哎呀，你谈到广普话呢，我就很尴尬，因为就是我这个广东人呢，讲普通话合起来叫广普话嘛。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好好的去分辨牧师并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的背后呢，你会看到呢，你会听到呢，他语言当中许多的智慧。就像他今天带领我们大家分享的另一个人物一样，这个人物呢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他是谁呢？
哎呀，这个都我们比不上他，因为圣经里面说他是最有智慧的。
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所谓最有智慧的人物呢，如果从圣经所记载呢，不是所罗门都不晓得是谁。
那必须是所罗门了。
但是所罗门这个人物呢也是很特别。
嗯，
因为圣经真的说耶和华恩待他，让他求智慧呢，就赐他智慧的嘛。那么在君王里面呢，所罗门的智慧在他那个年代呢，真的是顶呱呱，
前无古人呐。
对，但是所罗门这个人物也很矛盾啊，他可能耶和华神呢给他这么多恩典，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了，他可以不可以保持到他人生的终点都一样的对神敬畏呢？我们就很失望。
对，是的。那人的一生呢，确实是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发展下去的啊。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有转变的。比如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个雅各呢，前半生在抓，后半生就完全归服到了神的面前。那今天提到的所罗门呢，他一开始就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因泽啊，比如说他的父亲是大卫呀，然后还有神赐他的超绝的智慧呀。可是他的人生到后来呢，却有了令人失望的这个叫递减。
这个智慧的开端是神特别的恩待的，请可飞呢先来替我们进到列王记上第三章。他得天独厚呢怎么来呢？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二节了。
好的，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也是世界上最传奇的君王，他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来的？好，我们来听听经文。列王记上三章七到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哎呀，可菲，你看到所罗门在这里、
嗯、
他的祷告对耶和华我的神说话嘛、
嗯、
多谦卑
说的。
哇，他真的很谦卑啊，他虽然年幼，在主的面前表示他的谦卑、
嗯、
说他使仆人接书我父亲大卫做王。
嗯，
他怎么说？但我是幼童、
嗯、
不知道当怎样出入我、
嗯、
所以他就在耶和华神面前说，哎呀，求你赐我智慧、
嗯、
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哇，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仆人呢、
啊。是的，幼童这个词啊，就是指孩子。孩子呢，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这个成熟的心智和智慧。所罗门在这里呢，确实是非常谦卑的，认为自己啊，在管理国家、管理民众的时候啊，还真的就是个孩子。其实他当年已经多大岁数了呢？已经20岁了。
嗯，
他20岁登基的，而且呢，当时神允诺他，那你要接续你父作王。你所要求的我都会给你，应许给你，那就你尽管求吧。意思就是说我这有个大宝库，你尽管要吧。那按照常人来说呢，可以要很多很多东西啊，美女，
嗯，对啊，
对啊，那要更多的财宝
也是啊，
对啊，都是可以的嘛。但是所罗门呢，却偏偏什么都没要，就是刚才的这些世俗的东西他没要，他单求智慧。求智慧是为了干什么呢？
可谓我觉得他很聪明、
嗯、
这个求智慧这件事情呢，因为他晓得作为君王呢，他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
对，
如果没有这种的特别超人的分辨判断的能力呢、
嗯、
他也晓得哇，那个前路就很不容易。所以我一方面觉得从人的角度呢，他求智慧、
嗯，
也真的表示他是聪明有智慧的人呢、啊，不用耶和华赐他，他已经可能有。但是作为君王，他没有求财，没有 求其他的，他单求这个呢、
嗯，
也看得见他真的是比一般的人不同的。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超然的责任心呐、啊。当他接替了自己父亲的王位之后呢，他首先的不是想着去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啊，而是想，我该怎样管理这个国家呢？那我该怎样判断我民中的一些是非呢？那我怎样去听颂，又怎样把公平公义彰显出来呢？他的一心一脑呢，想的都是自己的国家和子民，是一个相当有责任感的君王。
其实所罗门有这个这么好的开端啊、
嗯、
神也赐他智慧、
嗯、
那么他生命里面呢，找段子呢，他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卫王呢，本来他父亲啊、
嗯、
有心意为耶和华神建殿，但是耶和华说啊，你这个人呢流人血太多，战士一个，我不要你替我建殿、
嗯、
你儿子所罗门呢就可以替我建殿、嗯、那么大卫就，你可以说所罗门凭职复印啊，他就真的父亲为他预备好嘛，建殿嘛，这个也是他生命里面一件重要的事情。请你也念啊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啊？
好啊，
历代志下2章第2章1到4节，
嗯，
而且也念3章第1节。
其实我读这段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那做了王位之后的他呢，真的没有想自己的一些的所谓的享受，他想的是自己的国家子民，还有想到的是自己父亲的遗愿啊，就是要把耶和华的圣殿建造起来，然后不辜负自己父亲的期望，更不辜负上帝的，我们的上主的应许。好，我们来看经文，历代志下2章1到4节和3章1节。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7万杠台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 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床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这个呢，就是提到所罗门王在父亲的印下帮助下可以建殿的一个开始的记载。我觉得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认识所罗门的地方，就是协助他建殿的不单是父亲有预备，所罗门自己的那个外交跟他同期列王的关系也非常好。这里呢当时有名当代出世的纯王
君王
啊，船王啊，这个推罗王，这个西兰帮助他，哇，他有这样的有名的，也是专家来帮助他预备他用的香柏木，也是他胜过人的地方。
是的，那其实呢，所罗门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当他想要为耶和华建宫殿、建殿宇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光有一个口号啊，他是很会用人的。你看很多细节里写到，七万人去干什么？八万人凿石头，3600个又是督工，并且呢，他还找到了一个最大的支持人，就是刚才牧师说的这个船王啊，叫推罗王西兰，并且说呢，你曾经用非常名贵的香柏木帮我父大卫建功，今天呢，我也求你呢，也要这样来帮助我。那推罗王也是很喜悦他，并且愿意帮助他的。他有很好的外交能力，有很好的这个用人的能力，
管理就是
管理
用
人的能力，
对，七万八万做什么？3600督工的全都分配好了。
是的，
所以呢，所罗门的那个智慧，一方面是神恩待他，得天独厚啊，
得天独厚哈，
真的是非常蒙恩，另外也是他自己的努力啊，作为君王，他要对神也有心啦，传承父亲的遗愿，或者说应当要做的事情他也忠心去做，而且结果真的也做好。
当然了，这也是神应许的，因为神应许呢要先由大卫的后人来建造他的殿。那所就说呢，所罗门的智慧就是什么呢？行在神的应许中啊。
其实一个行在神的应许中的人呢，应当他那个前路前途非常光明，很好的嘛。
如果他一直坚持下去，就这样做下去，一直行在神的应许中，一直能够把自己的眼目盯在自己的国民身上，尤其是 focus on 啊，我们说聚焦点在神的身上的话，那他的功绩啊将会更加的巨大。
但是人就是人，人生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有所罗门的智慧，我们可能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是你说就算所罗门这样有智慧，他也有他的失误。
是。
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事情呢？真的我们就要依靠神了。我们因为回来呢就要看看所罗门那个下一半的路了。
也就是说刚才牧师讲到一个词叫失误。所罗门失误在什么地方呢？回来继续谈。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我们说呢，所罗门王呢令人失望的那个因由呢， 我们很快就要进入这个圣经的记载。
嗯，
但是在这个领受这个圣经以前呢，也让我们想想到今天为止，
嗯，
其实你跟我服侍主啊，如果神也让我们很多恩典，嗯，我们有没有令神失望的地方呢？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所罗门我们要看到的时候呢，也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失败需要悔改呢。啊，请可菲呢念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四节。
好，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四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哎呀，真的一语来突破呢，
哎，
所罗门的失败就是这个美色。
哎呀，美色呀，
英雄难过美人关。
是的，中国历史上也是啊，很多的英雄啊，见到美女呢就容易犯低级错误了，失了江山的，失了城池的都有啊。
所以呢，杰里你刚刚念的时候都念得很好啊，这个说，嗯，所罗门王在埃及啊，法老的女儿以外呢，
嗯，
哇，宠爱许多，还有许多外邦的女子，
嗯，
哇，你念的时候啊，摩押啊、亚门啊、以东啊，哇，至少这里已经有五族的人呢，
嗯，
他也宠爱，
嗯，
而且呢，他不是不晓得耶和华的心意，哦，耶和华已经很早都来告诉以色列人了，吩咐他们说，嗯，哇，你们要小心，到你们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些外邦的女子呢，你们都会很容易诱惑你们的心的哦，去随从他们的神。
嗯，
那么所罗门作为君王，他也一定不是不晓得这些道理嘛。
嗯，
但是圣经却记载，哎呀，他却恋爱这些女子，这个就构成他的失败了。
啊，如果说呢，他承接自己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是谦卑的，他是知道寻求真正的智慧去管理国家，扩展国家的版图，并且呢，为耶和华建造宫殿。13年的时间啊，他建造了华丽的王宫和无数的其他建筑群呐，那可以说是功劳卓著啊。如果说他的智慧呢一直是行在耶和华的旨意中的，那他的这个一生的功劳呢将是无可计数，嗯，可是后来呢，当他功高真的是高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呢，这个骄傲和受诱惑的本性就露出来了。
最要命就是这里说，不但是他恋爱这些外邦的女子，
嗯，
这里说他年老的时候，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无力无图，啊，他的废品呢有诱惑的心去随从别神，哦
嗯，
没有效法他父亲大卫一生诚实来顺服耶和华神，哦
嗯，
就是他拜偶像了，啊，这个呢在耶和华神面前就更厉害更严重。
年轻的时候呢，他制断这个亲子案啊，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可以说年轻的时候有多么智慧多么聪明，年老的时候就有多么糊涂啊。这个糊涂呢倒真的不是说他本性糊涂，是因为呢被美色啊蒙了心呐，啊。所以说在美色面前呢，他也真的不辨是非了，专讲享受去了。尽管神告诉他一定要遵从耶和华神的命令服侍下去，可是他仍然去随从别神呐，
啊。其实呢，我在想，在古代社会，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
嗯，
他们跟外邦的外交的交往上呢，很多好像所罗门这样的婚姻呢，
嗯，
都是称为政治的婚姻， 有时候没有办法，他们
没有真爱是吗？
我也不敢这样说他没有真爱。所谓政治婚姻，就是为了这个政治的形式呢，大家要你让我一步，我也懂得做，来回报你。所以呢，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妃嫔呢，我觉得也不是
不可理解的是吗？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的事情。如果加上他情欲的这种的需要呢，那么他作为君王很多的妻子，其实大卫王他父亲也一样啦。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他明确的明明的偏离了耶和华神的道路，来随从这些诱惑他心的女子嘛，去敬拜别神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他真正人生的极大的失败。
是的，是他的，
因为他偏离了正直的路。那么其实整个旧约历史，特别在君王的年代，耶和华神呢最厌恶、最憎恶的就是君王对他不忠拜偶像嘛。
没错。
那么神对君王其实那个标准呢，很早在摩西的年间呢已经定下来。我觉得《生命记》里面呢17章16到17节。那里有一个标准，就是在摩西的年代已经留下来了，后来的君王要按这个来定规来跟从神嘛。可非也请你特别为我们念生命记17章16到17节，这个也是为所罗门这里的犯错有一个定案。
好的，好，经文生命记17章16到17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其实这里呢，有名的摩西教导里面呢，还没有君王的国家的年代呢，已经说得很清楚，哇，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就是这个你不可以依靠自己军事的力量，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已经神拯救你们出来了，你怎么回去呢？
不要故路重走。
对啊，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摩西这样的教导，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嘛，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啊，这个就所罗门就全都犯错了，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这个多积金银呢，也是一个君王很容易为着自己的财富来累积的。那么纵观这样的教导呢，其实所罗门那个措施呢，就是偏离了一句有的教训，不是新的道理。
是的，是的。其实所罗门呢，这个功绩啊，真的是非常的卓著，而且再加上他本人又博学，而且呢，整个人的形象又非常俊美啊，无论内在外在，确实是很吸引女子们的崇拜的。那据记载呢，说他呀与很多国家有友好的关系，甚至有一个国的一个女王呢，为了能够与他建立这个亲密关系呢，特意千里迢迢的跑来找他。那所以可以见呢，所罗门确实是有一些个人的魅力。但是无论如何，人这个字一定要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因为神早就许诺了，你们不可靠军事力量，不可靠自己，不可靠金银，更不可被外邦女子吸引去而改变了我的真道。那只要是离开了神的面前，那他的失败就马上就来临了。
其实作为君王呢，所罗门当然他的条件比我们平凡人好多。
是
啊，我们没有金银，也没有什么妃嫔。
是
他一生呢，如果我们看见所罗门呢，他用两个字表示他都是享受荣华，
荣华呀，
荣华，
确实是荣华，
一个非常荣华的君王。而且他少年时也得耶和华神的钟爱，是他窍诀的智慧，这个也是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的。如果你说，哎呀，我们读书没有其他人聪明，可能很多人念书的时候，哎呀，我求主啊，主啊，你赐我智慧啦，考试好，考得好等等。那么这些呢，所罗门可能都不用了，他已经一早就有，而且他那个家底啊，我们说父辈的帮助也是 充分的哦。
对，
我们现在很多什么富二代啊，
富二代、官二代
啊、官二代等等呢，都是福音很、
浓厚的。
嗯，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人生那个条件比其他人好，都有啊。如果你说要一定像所罗门一样这么荣华呢，就不是太多。但是有这么大的荣华，有何作用呢？如果到幕后，哎呀，神丢弃他，或者说他丢弃神，
就一无所有了，
就一无所有了。而且那个结果也是令人失望。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在所罗门的身上，圣经人物啊，他享受多大的荣华，结果如果都是令人失望，那么他的人生其实也没有得到他本来应当有神眼目里面想他达到的。
其实呢，人都是人，不管他有多么雄厚的复印呀，有神的特别的恩待啊，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本性有罪的人。那其实我看到所罗门最终呢，让我觉得很失望的一点是呢，他没有比得上他的父亲大卫王的，就是在哪儿呢？他没有提到自己的忏悔。他写了箴言，写了传道书，写了雅歌，但是他就是没有提到忏悔的事。就是说啊，他到老了仍然对于自己拜别神以及被妃嫔们诱惑了自己的心偏离正道，没有真正的悔罪啊。所以说呢，我们想到他的父亲大卫王写了很多诗篇，提到了充满忏悔的谦卑的悔改，可是所罗门真的就没有啊。
可菲啊，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但是结束以前呢，我念得不好啊，我的普通话这个反思我觉得很有意思，请你用你的好的普通话替我们念出来。
好的，这句话呢也是牧师在预备的时候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反思。荣华不存到永久，少壮得志晚年衰，上帝或也同唏嘘啊。
真的，我们的神，如果你跟我犯罪，本来呢给你这么多恩赐，有这么大的期望，但是你都在神的面前来令他失望，那么上帝也可能一块而来唏嘘啊。
在这个大卫王和所罗门统治时期呢，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呀。可是由于他的犯罪呢，所罗门的犯罪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了。
好了，我们也要说再见了。
好，那我们再见。
再见。
真道分解节目将于8月1日开始举办有奖问答游戏，第一组3条关于圣经人物的问题将于8月1日到3日播出，每天播出1题，然后在8月4日到6日重播，每天播出1题，请你到时写下3条问题的答案，于8月7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3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 @良友.net。答对全部3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10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千里等。